少这样，每天有这么二三十个人一起聚会啊。这个不是说我们骄傲，这是神的恩典，神在我们的身上有这样的厚的恩典，我们也应该看到神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姊妹们，现在是在你们的身上，神有什么样的美好的计划，有什么样美好的指望。那个时候有些弟兄就是为了要清楚是不是主要呼召出来传道，禁食三天。有一个弟兄跟我说，你说边弟兄，你陪着我禁食三天行不行？我说陪着你禁食三天不行，陪着你禁食两天啊，那一天你自己禁食。后来禁食三天以后他清楚了，出去传道。这个弟兄就是刚才我说的，他在云南已经被主接去，禁食三天以后出来传道。当时还有一些的情况，在这个40年代末期，不知道大家，反正这个事情大家很难以知道事实，可能也许从什么书籍上啊，或者从一些个地方能够想得到、看得到。当时这个一些个青年人的变化比较大啊，有的人是奉献了，有的有少数的又把那个奉献收回了，有的是原来呢这个很好的朋友，后来因为一些个见解看法不一样就分开了。这个如果都是男同学这个还好，如果都是女同学还好，原来是这个男同学和女同学两个人感情很好，已经到了这个建立爱情的这个地步，就要谈婚姻的问题了。哎，在40年代末见了一个弟兄要奉献传道上神学院了，另外那一方面原来是要信主，后来哎又不信了，不信以后就是很进步了啊，那就是当然是不信了。那么这个在对，我把这个弟兄告诉大家没关系，因为这个是就他自己本人在这个大会上讲的，是焦元连焦牧师，复旦大学毕业以后，大学毕业生上神学啊，在上海中华神学院上神学。他有一个原先的一个朋友，那么原来都彼此感情很好，后来他上神学了，那个朋友那个人家就是参加了革命工作了。这两个人彼此写信，你劝我，我劝你，但是谁也劝不动谁。后来呢，这个他这个女朋友就到这个神学院来找他来，找他来呢，这个当时呢还有点避讳，就故意的开着门，两个人谈话。啊，焦元连焦牧师就是劝他那个女朋友说：“你啊，你悔改，你还是回来跟着我们一块好好信主啊，我们一起还是这个感情继续下去。”说着说着就掉泪。另外那个女同学说：“你啊，你别在这个继续的这样的迷信了，你这个批判信仰，你看跟我一样，我们一块好好的干工作。”那个女同学也在那掉泪，那两个人掉泪，这个焦元连自己说，焦牧师自己说的。那别的同学看着奇怪，这怎么回事？焦元连他们两个干什么？这是两个人在那。后来哭来哭，哭到最后没有结果，后来分开了。焦牧师说再不能继续下去了，写了一封信，如果你能够悔改跟着我一起，我们一同走这个信靠主的这样一条道路，我们感情继续下去，不然的话我们反正是没有什么任何其他的一些个牵扯，那我们只好就是一刀两断了。心里很痛啊，弟兄姊妹们，大概如果弟兄姊妹有这样的类似这样的一种感情上的这个一种这个纠缠的，这个不是一个很轻而易举的事情。像这样的一些个弟兄啊，当然现在焦元连牧师是被神重用的一位神的仆人，像这样的弟兄不止一个两个三个，为主的缘故，其他的都可以放下，在主的真理上走得非常的清楚。再有就是当时那许多信靠主的人心里都非常的火热，领人归主啊，领人信主，那就是得机会就跟人家传福音，得机会就跟人带领人到主面前来。当然有的时候讲的不一定很清楚，因为刚刚悔改两个月三个月，信主两三个月，你就是讲救恩讲不清楚啊，跟人家传福音传的不很清楚。但是有一样可以和人家说，我是怎么信耶稣的，我为什么信耶稣，信耶稣对我来说起了一个什么改变的这个作用，使得我自己得到什么益处，请你来看一看，你也来一起体会一下，这个总能做得到吧。 哎，有些弟兄姊妹说我传福音我没有装备好，我没有传福音，我这个道理上我讲不清楚，那个都是一个次要问题。如果我们从一个这个失火的一个大楼里边，我们被救出来了，那个大楼里边还有其他的几个亲属在里头，你说我不会救活，算了吧，让他在里头得了，哪有这样的道理啊？我们总要千方百计想办法把我们的亲友也救出来。我们得到了永生，但愿我们的亲友也不至于灭亡，和我们同走永生的道路。顺便说一下，我觉得海外的有些个布道会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是不是有些参与这样的侍奉和事工，是值得考虑的。比方说有的地方开布道会就登报啊，我们某年月日在什么地方求某某传道人，这个传道人介绍一下什么样的经历，到这儿来布道，请你们来参加。结果到时候真的开布道会开了，信徒来了90%，不信主的人来了10%。这个怎么布道呢？向基督徒布道，已经信主的人向他们传福音，他们布道啊，贴个海报，我说这个很容易，登个报纸很容易，甚至于送这个邀请信，往外发邀请信，什么时候我们这开布道会请你来，往往效果很差，来的人数不多，就是来了啊，他觉知要信主了，那个跟进的工作也不好跟进。这个是啊，这个恐怕这个不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方法。那么从圣经上看呢，就是一个人带领一个人。当从圣经上看，那个安德烈信主以后，就把自己的哥哥彼得带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来了。啊，腓力信主以后，他就把好朋友拿单叶带到耶稣跟前来了。从圣经上看，古时候就是这样，现在也应该是这样。在40年代那个时候，那个信徒啊，信主的人呢，好像成倍的增长。就像刚才我说，原来只是十几个人的团体，一下子变成几十个人了，都是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带起来的。弟兄姊妹们，但愿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是奉献的人，也是见证的人，让福音能够这样的广泛的这样的传开。好，我这个下面就再说一下当时的有些青年的弟兄姊妹，他们蒙召传道的情况。有好些人是大学毕业以后上了神学的，在那以前呢，很少大学毕业以后上神学啊，初中毕业、高中毕业上神学，那已经就是不错了啊。但是从那几次的一个聚会，40年代末，就像刚才我说的，焦牧师是复旦大学毕业以后他上的神学。另外还有在中央大学毕业以后上的神学，就是他比我这个长几个，高三个年级啊。那个弟兄后来是到了现在在四川，那个分校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参加，有的时候不参加，算上他呢，就算是5个，不算他呢，我们4个传道人啊。就大学毕业以后，像这上神学的就相当多啊。也有一些人不上神学，就到边疆去传福音去了。那个时候，这个有一个这个遍传福音团啊，他们提的这个口号和祷告，就是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去。这个福音呢，从耶路撒冷基本上由东往西传，从耶路撒冷传到土耳其半岛，然后传到欧洲，欧洲到了英伦三岛啊，大家知道这5月8号英伦三岛那几个敬虔的基督徒到了美洲来了，美洲再传福音到了亚洲。啊，现在韩国教会很兴旺，大概有人说是四分之一的人都是基督徒。我们的国家教会也很兴旺，但是再往西边还有一段路程，恐怕那一段路程也许是神量给我们中国教会的未得之地，那就是需要我们一些弟兄姊妹兴起来到那边传讲福音。那个时候这个遍传福音团他提出一个祷告，就是把福音再传回耶路撒冷去。当时有西北灵工团，西北灵工团的这个负责人是张古全，我1946年见到他，1947年他到边疆去的啊，这个是1951年被捕，1956年在监狱里面张古全被捕进去了。当时跟着他去的有许多的，陆陆续续的有许多都是啊，撇下一切跟随主的， 那个西北零工团的很多人就是全家都往那里去，啊，不是没有什么才干，不是没有什么能力，而是就是一个爱主的心到那里去的。所以那些个人当时他们坐火车只能坐到兰州，从兰州再往西面，当时没有火车，要再去只好坐这个公共汽车，但是那个公共汽车的这个车票票价很高，所以很多人只好就是步行走，有些人就是从兰州步行走到那个新疆乌鲁木齐那个地方去。大家如果看地图知道，从上海到兰州这一段，兰州是地理中心，这个距离倒反而近一些，从兰州如果到新疆那一段路程倒要远一些。当时西北零工的一些个弟兄姊妹就是那样去，有些个人他们写了一些诗歌，今天我愿意给弟兄姊妹读一下。有一个弟兄他写了这样一首诗，说举目向西展望，广大河长荒凉，我主日日忧伤，谁肯为我前往，泪在我们的眼眶，血在我们的胸膛，高举基督的旌旗，抢救迷失亡羊。第二节，末世主来日近，征战号声紧张，集体穿戴军装，冲破撒旦罗网，死展开恐怖翅膀，罪掀起世界波浪，我们只管向前进，忠心至死抵挡。第三节说，抓住将来希望，撇家荡产勇往，背起沉重石架，走向独炉疆场，命要为主去摆上，心在永远的家乡，帐篷一旦被拆毁，生命必得释放。这是赵西门弟兄写的，他比我年长五六岁，可能六七岁的样子。写完了以后他就到新疆去了，这个五十年代初期他被捕，以后过了二三十年，也是八十年代初他给我来一封信，我挺高兴。那么接着信以后呢，我就给他去了一封信，后来我就回忆这首诗歌，怎么想也想不全了，我只会第一节，其他第二节第三节背不下来，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我说这首诗歌是你写的，第二节第三节你能不能给补下来。他说这首诗歌到底是我写的还是我妻子写的我都记不清了。大家听着觉得很可笑，实际上也很心酸呢。更有意思的一件事，这个赵西门弟兄写了另外一首诗，叫《十字架的归去路》。写完了以后，十几天他就被捕了。被捕以后，过了十几年，出来的时候呢，有些弟兄姊妹们大家在一起，那个就唱诗，就做一个感恩的聚会。唱来唱去唱，有时候诗呢，这个赵西门弟兄觉得挺受感动。哎，这首诗真好啊，这么好，这是谁写的？那个姊妹说就是你写的，就是那个十字架的归去路啊。他说我一点也忘记了，这一点记不起来，完全忘记了。写了十几天他就被捕了，十几年以后那是完全忘记了。但是神就是使用了这样的一些人，做成了一些个事工。他们刚刚到西北去的时候，据我所知道呢，福音很不容易传，因为那里很多的都是这个维吾尔族人，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啊，这个福音很不容易传。但是前十几年我们陆续的接到那边的一些个信件，几乎每一个县城甚至一个县城之外的大的村镇都有聚会点了。新疆有一个人给我写信说，从天山到西藏有一条公路，公路只要是公共汽车有一站，那是就准有一个基督徒聚会点。那克拉玛依啊，那个地方原来是一片荒凉的地方，现在那个地方基督徒相当多，信主的人很多。我们没有去过，但怎么知道那个地方基督徒很多呢？因为那个地方有人给我们写信来，什么要书，要一些个这个信仰的书籍。那要书不是一本两本三本五本，一要就一二十本，所以我们知道那里基督徒不少。这个靠近俄罗斯的那个西北最边界的地方，有一个县城的，那一个县就有二十几个聚会点，每一个聚会点有二三十个人， 只有一个专职的传道人，就写信跟我们说，你们能不能派个人来？我说我们这人手都不够，我们怎么派人去？我们这非常的需要，就是现在庄稼已经熟了啊，需要收割的庄稼很多，但是工人很少。也是看到过去西北灵工团在那流泪撒种的，现在是遍地开花，欢呼收割。有人跟我们来信说，我是西北灵工团第二代的传道人了。还有一个小姊妹挺有意思，说的挺，说我是西北灵工团第三代的传道人。现在就是那样的一些个人在那里啊，继续的服侍主。也看到那些个灵工团的人，他们做了很多的工作。另外有一个弟兄也曾经写了一首诗，他是一个夏天，一个夏天在一个小的村庄里边，在那儿是祷告，早晨清早上山祷告，晚上这个就到一个这个街上，就街头布道，也到边疆去了。这首诗的内容是这样说：主啊，求你唤醒我来，如我沉睡忘记主。小园随境，恶魔四伏，岂可让主自忧苦？主啊，求你兴起我来，丢弃万事如粪土，背起十架都窄路。主啊，求你慈绳相缚，如我远远跟随主。豺狼遍地，圣恶同覆，不叫我主心孤独。庄稼待收，羊群待牧，我主在世将何如？虚世荣华何所贪图，尽断情欲永为主。主啊，求你兴起我来，丢弃万事如粪土，背起十架走窄路。还有一些诗歌今天是没有带来，恐怕带也来不及和大家一起读了。就是这样的一些弟兄姊妹到边远地区，到山村，在那里传讲福音，那个福音就逐渐地传开了。我记得和一些弟兄姊妹谈到过，我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因为圣灵有感动有呼召，我觉得那时候是应当出来就是做一个服侍主传道的人，所以就休学一年，到了陕西一个小县城，陕西南部一个县城叫洋县，在那里住了一年，就是做传道的工作。主要的呢是帮助一些个在中学里边呢，这个基督徒团契，有当时呢一片有一些个基督徒团契。那个洋县的小的县城，那个教会有多少人呢？除了学生以外，当时的信徒20个人。这是1945年的冬天，1946年的春天，大约前10多年，我接到那边的一个传道人的来信。那个传道人是我当初在那的时候，他才十几岁，还是个小孩啊，现在是那里的这个主要的一个传道人了。他来信的说，现在就是你所在的这个阳县那个地方，现在已经是2000-3000人了，流泪撒种的欢呼收割。这是这个40年代当时的那许多的基督徒学生，他们在这个复兴以后，在国内在这个边疆做的一些个工作，也有些个人是到了海外来的，比方说像童金辉牧师，像这个扎牧师啊，像扎牧师是在这个台湾是做学生工作，那是最早的。像这个像这个余立功余牧师、王国显弟兄等等。有一个人我想着说一下，这个是我在大学里边同班的同学，就刚才和大家说的薛玉光薛牧师，在80年代，大概是81年，是80年，是81年，但是我们好多年根本没有消息了。我接到他一封信，那个信是这样说的：原来我听说你已经死了，后来听说你还在世上啊。这封信我是从哪里谁谁谁那里得到的地址，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收到这封信，能够收到的话，希望你给我来一封回信。那是一个在大学的同班的同学，而且是同宿舍啊，在一起那是朝夕相见的一个弟兄，我就赶快给他写了一封回信。过了没有多久，我收到他一封信，我一看那个信，我掉泪了。一方面呢，那是说我们又能够有联络了。后来那个信里，我看见一个相片，他和他的妻子在非洲和几个非洲的信徒一起照的相片。我们应当感谢主，我们本民族的教会 不但自己的信徒可以在本民族当中传福音，现在已经开始向其他的民族传扬福音。这是在海外一些被神使用的一些人，都是那一个年代所兴起来的。国内呢，家庭教会的现在几个负责人，大约都是什么主任医师啦，高级工程师啦，老教授啦，退休了，退休前后在家庭教会里边负责，是这样的一些人。我自己有一个感恩的一个见证，就是这个在第二次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夏令会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一位季志文牧师，张牧师大概记得，季志文牧师最后他一次讲道，他是给一个这个西方的一个传道人翻译讲道，翻译完了以后，他有一个呼召，有多少弟兄姊妹愿意把自己奉献，说着说着他在台上就流泪，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聚会是400人，他说如果我季志文能够分成400人的话，我一个也不留下，400人也要完全奉献啊！他在那里讲着是流泪，下面很多弟兄姊妹也流眼泪。在我的记忆当中，那一次是绝大多数都是奉献的，是把自己奉献给主啊，主让我做什么，我就在那个岗位上荣耀神。主若是呼召我出来传道，我就出来传道。那次那个大会啊，实在是一个盛会。现在回想起来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是常常的纪念那个会。在那个聚会完了以后，有些个人就到边疆去了。我呢是1948年离开南京，就到边疆去了。在那里有几年的时间，少数民族当中，我也愿意给大家说一说，也很有意思。在大陆传道几十年，我从来没有拿过教会的工资薪水，但是神养活，也没有缺乏，也一顿也没有挨饿，可以和大家做这样美好的见证啊！是确实不是很富足，不是个很富裕富足的，但是不缺乏，而且感谢主，我从来没有吃什么，为吃什么穿什么为这些个忧虑，这是神给的这么一个天赋的恩典，给这么一个信心啊！那个时候到这个少数民族当中去呢，那么有些个这个城里面的弟兄姊妹给我们的馈赠，我们是带着点经济力量到那里去啊。那个地方相当的贫苦，现在还是相当的，听说也是相当的困难。我记得有一年那个有一年冬天的时候，还有另外两个教会的知识，还有一个翻译，带上我4个人，那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呢，在那个山区里面走来走去，2个月的时间，冬天。没有看见一个人穿袜子，贫穷到了那个地步，都穿光着赤脚，冬天飘着小雪花，还是光着脚走路。好一点的穿那个草编的草鞋，再好的穿那个拿那个布做的布鞋，穿单衣服，从来没有棉衣服，冬天冷得不得了的穿2件单衣服，就好像夹衣服一样。那再好的就是大概那个有弟兄姊妹可能在画报上见到过有那样的，配上一张皮子。狗皮羊皮，不是拿狗皮羊皮做皮袄来穿上，是一张皮子披到肩膀上，搭到这个肩膀上，然后从这个下面过来，前面有个绳子一拴，哎，这就很暖和了。等到这边暖和好了，这边凉了怎么办呢？就倒过来，披到这个肩膀上，这边从这儿下来，哎，再拴起来。没有炉子，没有煤，怎么办呢？就是烧木材，不是烧炭。他们也可以烧炭，但是烧炭自己舍不得用，把那个炭背到山底下去卖了以后，买一点盐巴上来。那个吃饭的时候就是白米，那个粗米的米饭，沾上一点这个，倒上点盐水和辣椒水，就那么吃。那个我到他们当中以后呢，就是差不多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很好啊，觉得非常的甘美。当然呢，卫生条件是很难说了，那个。我到现在还记得，有的时候那个吃饭的时候请你吃饭，但是我说话不会，就是我就会是吃说几句，那个吃肉我会说，吃肉就吃足足，因为他们总告诉我吃肉是什么什么，很少吃肉，吃肉吃足足，我就会少说的几句话， 天父谢谢你，先啊，撒库难主奥补就会说那么几句，别的就很少。但是他们拿那个筷子，就请吃，请吃，请吃，筷子拿里擦一下，擦一下给你，来递过来。有人问我，这样人家这么擦了，你怎么办？我说我就这样去擦。跟他们在一起啊，也是很啊，心灵里面很甘美。原来有些内地会的人啊，内地会的传道人，就是西方的宣道士，在他们当中传道，甚至于有人就死在那个地方。我们觉得后来他们离开那里，我们继续那些个工作啊，这也是非常的甘美的。有一次，我那个时候身体不大好啊，有一次这个半路上卡血了。走的路上，因为一走就是几十里路，已经过了五点了，对不起，这个稍微站几分钟啊。一上山一下山就是七八十里地啊，所以这个到村庄去总是要走的是一二十里二三十里。那我这个身体不好，那个段时间，那么有一次在路上卡血了，大口吐血。那这个大概有大夫知道，就支气管扩张。支气管扩张，大口卡血，其实过了那一段就好了，但是当时挺怕人。跟我走的有两个那个少数民族的弟兄，他们也会说汉族话，当时就很害怕，说这怎么办？我当时哎说主啊，怎么会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不知道，不明白为什么这样让我遇到这个事情。那个时候那个太阳马上就要下山了，就是一黑，那么前面没有村，后面没有店，那在那里过夜算怎么回事？尤其那两个弟兄说，前面呢再过不远有个树林子，那个树林子前几天正好有土匪出来抢劫人，我们非得走过那个地方不可。当时呢我就心里在主面前祷告，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但是那个时候感谢主，就一个坚定的信心，神即使带领我到那个地方，就求神负责到底，我就向神求第一个凭据，求神让我心灵里面能够有信心，能够靠着主这个血让他止住，要不然的话这两个弟兄他们受不了啊。完了那个两个弟兄啊就在这就问我怎么样，这个意思你行不行，我们帮你背着走好了。我就想一个传道人让人家背着走反正不大合适似的啊，我就跟他说，我是这样，如果我再卡血的话你们背我，我说不卡血的话我们就这样一直往头里走了。后来感谢主，那个血就再没有出来，稍微的缓了一下，我觉得有点力量，我们往前面走，他就慢慢的上一个小的山坡，上了那个山坡下去后就是那个树林子。他们告诉我，那个抢劫的那个土匪啊，他们为了怕别人认出来，都是脸上抹上黑的，抹上红的那个红土啊，让你一看就害怕。我就是在身边祷告说，我们共同祷告，我们就是过去，那个树林子，感谢主也平平安安过去了。哎呀，过去后心里就平安了。再有两三里地啊，华里啊，就到了那个目的地，到了那个村庄了。我记得现在还记得那个村的名字叫乌尼龟，当地的话叫乌尼龟。我就跟那两个弟兄说，我说这不挺好吗？我就希望不要成为弟兄姊妹的负担，你们不要把我病的这个消息告诉弟兄姊妹们。那两个弟兄非常的可爱，非常的这个信实，说是好，答应了，果然就没和弟兄姊妹讲。这没和弟兄姊妹讲，到了那以后，当地就有信徒，附近村庄也有信徒。那是原来就是有一些个这个其他的这个一些原先有些传道人在那里已经传道，已经撒下了福音种子。后来他们离开那里了，没有人。那么我去了以后啊，附近的一信徒一听说，哎，有一个传道人来了，哎呀，这高兴得不得了。我们吃饭的时候，他们也没有说，也不知道我有病。附近的村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一下来了一二十人，一二百人，一二百人到了将近二百人的时候，那天我看那天晚上是非得讲道不可的，那时候就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是求神给我力量，今天晚上平常怎么讲道，今天也应该怎么样讲道，我愿意在神面前做一个诚实的见证，我可以和大家说，那天晚上讲道的声音比今天这讲道的声音稍微小一点，有限，二百人不用扩音器啊，那个农村里边那个住的那个房子不是这么很拢音的啊，都是那么很空阔的，照样，那个两边呢都是这个没有灯啊，当然根本没有电了，是吧？那两边呢就是那个用这个土坯垒起来的，好像一个台子， 上面呢就点那个松树枝子，就是叫松树名字，两边都有，就是点的挺亮。中间呢是点的那个木材啊，就是这个拿那个木材点木材取暖。那天晚上那个很感谢主，我一面祷告一面讲，一面讲一面祷告，我在神面前说，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就凭着信心讲到完了以后，就看见圣灵大大的做工，弟兄姊妹就流泪认罪啊，就做见证。他们做见证的时候我也听不懂，旁边那个弟兄就给我翻译。后来这一个见证完了又一个见证，一个见证完了又一个见证，这个完了这个唱诗，那个这个又一个诗，一直弄到深夜啊，相当晚了。那个弟兄就给我翻译，后来实在太晚了，我说这个不能不散了啊，大家最后唱诗祷告以后就分散了。分散出去以后，我就想，我说到外面我看一看，我就到了那个地方，他们当地这个礼拜房啊，他们就不叫礼拜堂，叫礼拜房，当地的那个话叫礼拜房啊，你在那个礼拜房礼拜房外边，我就在那里站着，在那个山顶上那儿，我就看见那几个弟兄姊妹，他们原来来的时候天还没有十分的黑下来，现在都已经这个半夜了，那个路是黑的，他们怎么回去呢？他们就是原来预备的那个松树枝子，把它竖着劈下来，好像筷子似的，一个个的这个果筷子的，很长的那个果筷子一样，绑成一把一把的，我们叫松树名字，那个火把。他们就在这个礼拜房里边把那个松树名字引着，然后呢就拿这个松树名字就回去了。三个一群，五个一队，是哪个村来的再回哪个村庄，如果三个人大概三四个人有一个火把就行了，六七个人就得两个火把，要十多个人的话就得三个火把，要不然那个崎岖的小山路看不见。哎呀，在那个时候就看到一个什么景象呢，他们从这个方向来的就得回这个方向去，是上山坡就得是上山，是下山就得下山，也许是先上后下，下来又上，一面走着一面唱这个诗歌，有从这面来的，就从这面又下又上，从这面来的这个又上又下。哎，我在那里我看着，我的心灵里面很受感动。我说主啊，这不是我到这里来工作，而是主带领我到这里来，让我自己受激励，被圣灵感动，看到这样一些可爱的弟兄姊妹，将来中国大地上福音的火就是像这样的要传开，就是像这样的要燃点。那个时候看到天上是满天的星斗，地上是遍地的福音火把，遍地的赞美歌声，他们从四面八方而来，又向四面八方而去。那个时候就有一个祷告说，主啊，求主让福音的火在我们中国这片大地上能够广泛的传遍，广泛的能够传开。后来谢谢。谢谢主，到现在看到，这是神恩待了我们的国家，恩待了我们的民族。但是我们这一代的人，像我同年龄的人，有的已经离开了世界，有的还在继续的为主工作。前几个月我回到这个国内去的时候，有一个信徒，有一个弟兄啊跟我说，他说某某过去几十年以前我的同工，是一个同工的弟兄，比我小几岁，他叫我边大哥。说你知道吗？那个弟兄现在比我小几岁，也是七十岁左右了，一天讲到有的时候讲十个小时。我也愿意和弟兄姊妹说，由于工作上的需要，像我这样的人，一天一般的是六个小时。特殊那天有需要讲七个小时，都是一些个中年的同工，中年的传道人，他们已经能够给那些个年轻的传道人，给他们开培训班，给他们讲课了。有一个弟兄很关心我，爱护我，搬了把椅子想让我坐下。我想了想，我这一生讲道还没有一次是坐着讲道的，我说我不坐下，谢谢，我就那么站着。我今天做这个见证，说这件事是见证神的荣耀，神的恩典能力， 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没有想到能够活到七十几岁，也没有想到活到七十几岁的时候能够站着一天还能够讲到讲七个小时。但是在神面前我有一个祷告，就是像我们这样年龄的人，尽管一天还能讲十个小时，尽管一天还能讲七个小时，这些个人还能再讲几年呢？所以我们是求神兴起众多的中年和青年的同工，兴起众多的中年和青年的弟兄姊妹们来，将来但愿你们弟兄姊妹们，你们的服侍，但愿你们的在主面前所做的工作远远的超过了我们这一代的人。谢谢主啊，谢谢弟兄姊妹，我们啊最末后还是做一个短的祷告，请弟兄姊妹。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你的孩子眼睛蒙恩，在国内看到有那么多的中年和青年的同工弟兄姊妹，他们愿意奉献自己为主所用，打了美好的胜仗，跑了当跑的道路，持守了所信的真道，为主所用，在那里真是牧养羊群，在那里广传福音，成为神合用的器皿。主也让你的孩子眼睛蒙恩，这几年以来在海外看到了这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学有所成，事有所就，在许多的方面在神那里蒙了诸多的恩典。主，有这样许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已经信靠你，接受你的救恩，成为神的儿女。谢谢主能够有这么多的一些中年和青年的弟兄姊妹在神的家里面成为更可爱的一些个器皿。主啊，求主在这许多的弟兄姊妹当中做感动的工作，但也没有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不是奉献的人，但是我们奉献的完全，主若是以为美，在我们当中就做呼召的工作，但愿弟兄姊妹也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主，让我们听见当年你呼召以赛亚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但愿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在主面前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主差遣我。亲爱的天父，求你赐福这许多的弟兄姊妹，主的圣手常常扶持这许多的弟兄姊妹，圣灵常常的感动，常常的光照，常常的引导这许多的弟兄姊妹。那么前面的路程都甚远，但这许多弟兄姊妹每一步的灵程都看见天父的恩典。主啊，求你复兴中国的教会，复兴海内的教会，复兴海外的教会，将来有一天我们看见在我们的民族当中还要有更大的复兴。主啊，求你恩待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自己不配，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